请继续看下面。刚刚谈到了别教的念佛法，最后一个原教，能所勤望，有无界名，沾染一心，常住不动，此原教义。注意到他讲了能所勤望，就是刚刚讲到中道，是离开有无有一个中道。这个原教呢，就是连中道也消弭，能所也没有了，好像呢我们念佛的心啊，好像拿一个石头丢到一个水潭里面去，水潭就有很多的波浪涟漪在晃动晃动，有个晃动呢，这个波就是像我们的散乱心啊，轻诸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乱心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个心晃晃晃晃晃，突然这个水波没有了，请问这个时候是一贫如镜，请问刚刚的波到哪去了？波到哪去了？波也找不到了。波就是有能所，有个能起，一个所起，到这个水波无痕，波也不见了。这个时候就是心即佛，佛即心的境界。那么这个藏通别圆跟刚刚所谈到的四慈跟理慈，四慈跟理慈也都是能所的关系，一个主体，一个客体，主体跟客体有对立的时候就是藏通别，就他把前面那个四理跟宗跟教，宗跟教的时候，教其实到了教到圆的时候跟这个宗就是一样的，分为能所分为藏通别，就是两个能所之间的慢慢敏和，慢慢敏和，敏和从有对立到没有对立，就是把我们的心跟佛的这个关系从有对立到即心即佛，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自他不二，这个时候就是即心即佛，即是当体即是，就是说他把它分得更细腻，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问题就发生在对立，发生在有能所有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而产生的啊这个呢，所以我们再看下面，就净土一门而该四教，就是包含了这四教，此即统教，总和前面的就是统宗教而无外，把宗跟教，也就是把事跟理啊融合起来。从这边我们来看，这个偶义大师呢，他解释这个当然是根据莲池大师啊这个弥陀疏钞，他是弥陀要解啊，莲池弥陀疏钞就是我们上次在我们在后面就结缘的弥陀经疏钞啊，那么根据 莲池的这个啊来写弥陀要解的，所以他综合了前面的这些有关净土经论的注解本呢，它可以算是一个啊集大成的统合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有它的一种创造的诠释，把它这个写的更细腻啊。你看敏和这个能所之间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经过这个过程里面有个学理上的一个很深的根据所在。所以为什么说它可以说跟禅境可以合起来呢？凭什么可以合起来呢？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个理池，就是在能所相对立的时候。所以因此说，为什么叫你参禅不要念佛？你参禅是直截了当的，你念佛就走回原路了啊。等于说我可以坐高铁到高雄，我也可以坐慢车一站一站停到高雄。你既然坐上了慢车，假如说慢车就是一步一脚印慢慢来，你坐上了慢车你就不要再想高铁了，就是 一站一站的走啊。那么这是在我们修行过程之中，修行过程之中一个就是说先这两个的关系啊，我先用四词的方法，就是能念心所念的佛，一步一先从藏再通再别再圆，这样的方式是循序渐进的方法。这种哎，到了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接轨了，就到哎我坐到台中了，我觉得比方说为什么我不那个呢啊，我不能，因为我根系机缘还不成熟，到了那个时候我接轨了，那我就可以藏通别圆，就是从四词四念到理念，这样子啊，这样去修，可不可以？我到台中我来换高铁，当然是可以啊。那么当然还有的就是说我修禅，我修禅直截了当，那修禅修了一半我觉得好像不太妥当，好像我还没有慢，没有这个根性，机缘还不成熟，好像说我想读博士班，可是我读读觉得我读不下去，假设啊，人家说帮我当天才，我可以直接报考博士班，我读了一半我觉得哎呀，这个博士班虽然我跟同班同学都在一起念呢、啊，总觉得赶不上，那怎么办？我到大学再去修一些学分呢、啊，再补一补，补了我同时来补读，同时再过来，可不可以呢？可以。像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他是研究所的，他不是属于这门专科的，他可是因为有兴趣，在学上就发生很多了。哎，我是念经济的，我今天突然来研究宗教，尤其是佛教，我。只是有兴趣啊，我底子不够怎么办？我到大学修点课嘛，充实我以前不足的地方，但是我的程度我的智慧我的经验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吸收力很强了，我有，其实我有这个底子能耐了，但是因为我过去的这种基本的这些的每个系都有它基本的一些训练嘛，那我不够我再去补修一些来，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换句话说，你修这个理念修了一半你觉得不太好，我再从事实再啊，可以弹性调整是可以的，我有这样的基础以后我再回来很快，跟大学的那些不一样，大学你还慢慢来，对不对？想举这个例子各位就可以了解了啊，这些是可以互动，这个就是非常活泼的，像以前不是了、啊，你要考宗教系，请问你以前修过马西大学学分没有？没有修过，免考了，现在开放了，你只要有本事你考得进来你就给你读， 我不管你以前你的背景是什么，你只要考得上，我考你考上就可以了，就像这样的啊。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他可以达到啊这个禅境双修，他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有讲这个禅坐呢，这禅坐其实就是一种观照念头的方法，一种修行的一些基本的功法。这个基本功法是不分哪宗哪派的，你有了这些止观的这一些基本常识跟一些经验，不管修净土，不管修禅，或者禅境双修，绝对不会有妨碍，只要你的观念是正确的，不会有妨碍啊。这些都是一样，要补足这些，我们这些是都理论上的啊，理论上跟实际上如何结合呢？一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两句话，经过偶益大师的一个诠释啊，当然就更为清楚了。所以再看下面啊，26页就尤为不可思议哉啊，因为这么念佛还有藏通别圆吗？这是没听过哎。以前我也是想半天，天台是天台，是净土是净土，哎，天台跟净土常常有很多祖师天台修净土的很多，但是怎么把这两样这个58教的东西跟它整合起来，从来就没把它想通过。可是看到偶益大师这样写之后才哦，为什么他用藏通别圆，藏通别圆藏通别圆，怎么还有藏通别圆念佛法？其实就是一种思考方法的变化。他从这种从对立，等于说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是两个的远通，远通到没有痕迹，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吧？用个念佛跟，就是说理论跟修行的直接凑破，借着这样解释法，把能所离不开这个能所嘛。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在能所里面的，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缘起法它是性空的，但是我们不空啊。怎么样达到说缘起？我们知道缘起。但是没有性空，换句话，那个缘起法没有彻底了解，对他这个就是属于缘起跟性空结合。好，下面就说此句对其余三种念佛的比较，持名更为不可思议。其理深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莲池大师云。口欲谈而词上，心欲圆而虑亡。口欲谈而词上，就是口要说也就说不出来了，没有有任何词来，词就是修辞，没有办法加上功夫了啊。词上就文言用的非常很巧了。心欲圆，心要去攀缘的时候，虑亡就是不可说，不可思议了，就是言语道断了，就是心行处灭。就是换了几句话来讲，本经六方诸佛各出广长舌相，同声赞叹汝等众生当心是生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此经不可思议，即持名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你真正念到念佛那个时候，这是不能动念的啊，口也不能说，念也不能动。所以它是一种证入的一真法界的境界，不是用言语的。所以到了菩萨境界，它都不是用言语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念佛法门，它可以说说简单也很简单，说深也是无比的深。好。下面再看，据闻古代的著书代不乏人，世远就焉，所存无几，云栖和尚 多为疏钞，广大经为幽栖湿帛，数圆中钞，高深红帛，盖如日月中天，有目皆睹。这个里面所谈到啊，以前古来大德注解弥陀经的大有其人，但是是因为时间很久了，所存的不多。云居和尚就是莲池大师，就是做了弥陀疏钞啊，尽广大而尽经为了。幽栖湿帛就是幽栖大师，就是传真大师。那他注解的圆中钞，弥陀圆中钞，这些都流传于世啊，也有人引印流通的。高深红帛，盖如日月中天，有目共睹啊。那么下面请看29页。当然他点出这两本都是当时近代跟他很接近时代注解，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那个书。那么他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当然是一个是他有价值，另外既然他们都写的这么有价值，那何必要我来写呢？这就像我们现在写论文一样，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那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论文呢？哎，对不起，我有我写的方向，或者我有我的着眼点，斜看成岭侧成峰，不一样。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在写论文啊？啊，在做写论文的注意一下，人家也是写论文的，可他写论文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不像我们说研究方法啊，研究步骤什么什么什么。好，特以文赋一般编癌莫测，或自初机浅视，信愿难接。不过他的文章非常的丰富，意思也非常的多，那么太多了，编辑无莫测，编崖无测，就是不容易看懂。或者初学的人呢，浅视，信愿难接，他看不懂，他没办法引起那个信心程度不够。哎，好，这是因为是这样，所以翻过来，所以故复佛揣庸于再注要解，不敢与二翁竞异，亦不必与二翁强同也。这句话是古人非常会讲话的，这文章的修饰，就是说，这是客气话说，所以呢，我就不揣简陋啊。我们常讲不揣简陋，不揣我自己的愚笨，不揣我的学识的浅薄，这都是客气话。所以我要写这个弥陀要解，不敢与二公竞异，亦不必与二公强同。这句话就是说我并不是要跟他不一样，竞异就是我要标新立异也不必与二翁强同，我也不要一定非跟他一样不可。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我偶意独创一格的见解，就是他并不是说我是不揣庸于在处要解，亦有我独得之妙也，所以不必这样讲了，卖阿里贡了，卖这样讲起来就有点说，哎，我这很伟大哎。现在很多写论文就说这是我独得之妙，像我以前写论文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独得之妙，独得的，哎，你写论文你没有自己的东西，你写它干什么？可你说，哎，这是我了不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应征说，哎，什么什么，这是我了不起的地方，你这样讲起来， 太骄傲了嘛，对不对？是我读者之妙也。哎，那我的写法就是说，此意啊，愚者一得之见也，就是含蓄了。这愚者，对不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啊，愚者呢虽然是也万虑啊，哎，说不定有一得之见，那就是客气话。就是古人是学古人的地方，那我们的这个口无考伦就说，哎，这是你个人创建，你为什么不要去夸他出来？为什么如此？我还有一个写法，就是说我这个论文呢写在这个地方，姑且写在这里，以到将来来验其学之进退。我将来呢，我可以来了解我的学问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你好好读书，你就进步了。你不好读书，你就退步了。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哎，我们的口号人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就说这是我的创建，为什么要说验其学之进退？就论文就是要写出你的创建嘛，否则你去抄人家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客气话，可是也是老实话。这句话我是从梁启超先生学来的，主要就是说我写了这些，哎。说不定我以后在研究时觉得这里面还有不足的地方，或者甚至有错误的地方，那我就看看我当时写的是进步还退步了呢？退步了，我要好好努力。啊，如果是退步了，我要再如果进步了，那我要更加勉励。这个话就是一个中道的话，啊，含蓄吞吐之间。不十分钟就既没有自贬也没有自傲，这样的话就我有我的信心，我也不是什么的信心都没有，就像你去应征，你说我什么信心都没有，那你来应征干什么？来混饭吃啊？如果说你说，啊，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行，你太骄傲自大了嘛，这种人能用吗？这两个都不行，哎，自傲也不行，自卑也不行，那怎么办？那就中道第一义嘛，这措辞也是中道第一梯，对不对？我虽然不行，哎，但是我很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人家说，哎，这个不错，这个年轻人不错，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讲话，不仅是艺术，也是实质内涵。你实质是这样，所以偶遇大师在这个地方有他谦虚的地方，也有他自信的地方，都很含蓄的说明我不是标新立异哦，我故意跟他们不一样，但我也不要跟他们完全相同。那你完全相同何必了解，就是说如果你完全相同的话，就是四个字成语，废话连篇，白说一大堆干什么？浪费笔墨嘛。古人习墨如今，你浪费这么笔墨，污人家的耳目啊，浪费别人时间有何意义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一种艺术，文学就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心态。我有虚心，但也不是自信，自信中也不是虚心，这就是中道第一题了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文学。因为我研究古文呢，啊，我父亲传我的古文怎么样措辞，怎么样恰到好处。我们说不亢不卑，对不对？亢也不对，卑也不对，中道嘛。这个中道的精神是很微妙的，这有很多奥妙，很深的一种心态，也是一种艺术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我读古人文章，我常常读这个地方。你翻译很简单嘛，我既不敢跟前面这两位跟他说不一样，也不要说跟他相同，这就解释了嘛。那这是解释这个措辞，措辞为什么叫做婉妙？这就是婉妙了，里面还有一些含义，很深刻的含义，别人读不出来。所以我很多我父亲，我也是我父亲告诉我，哎，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啊，就是这样，老师这样解释的不对。他就，所以我这样的时候，我父亲常告诉我，是你没读懂，这里面什么意思，如何如何如何，啊，我说哦，安利我开悟了，啊，我也在文学上给我父亲很多点个开悟，你不懂，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一次我的孩子读东山高中在木栅，问他你最讨厌什么科目？他说我最讨厌国文，不是那不是，我们家就是教国文的，我父亲我阿公。这是我的孩子们最谈国文，你把国文课拿来。我说你们老师怎么讲？他这样讲。我说我就问他，为什么讲这句？为什么讲？ 啊，爸爸你这样讲我也有兴趣了，我说国文真是妙，妙到不可思议，我孩子后来就喜欢国文了。他说老师这样讲就没问题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请教这既妙其神呢、啊、开玩笑。所以文学其实为什么阅读会有味道，就味道在这个地方，会品尝。就像我在住在木栅啊，我木栅是有喝茶风，有猫空啊，现在山猫什么猫懒猫熊、啊、山猫。我民国43年就住在木栅啊，资深木栅这个居民，这个乡这个木栅文山区了啊，区长还没有跟我颁一个资深的，很久了、啊、在那边。那么就喝茶，我其实根本都不知道，我只晓得有茶味，可什么大缸泡的茶什么都一样。朋友会泡茶就不然了，哦，他泡茶，我们有泡手专会泡，有的专会品茶的啊，他一喝，嗯，要泡多久，多少温度，怎么泡啊，事先那些茶具怎么摆，怎么，然后一瓶，哎，那个不错，不过还差2秒钟，嗯，再过2秒，哇，更好，味道出来了。我听了五煞，啊，也就是说至少哎懂一点了。茶还有这么多玩意儿吗？哎，就是有，哎，就是外行就，啊，所以跟朋友在一起，从来我不泡，因为轮不到我，所有人都不泡的时候我才泡，才轮到我。至少比不懂懂一点了。所以这些东西各门各行其实都有内行的东西，都有它的门道啊。好，请看后面啊。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众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是为个个轻见庐山而已。这就是大家都晓得苏东坡的那首诗啊，斜看成岭，横看成岭是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好像什么祖师的注解，很多祖师注解，哎，同样金刚经，他这样解，他这样解，他那样解，甚至还有矛盾的。斜看成岭侧成峰，金刚经我说一切有为法，他用唯识来解释，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用般若来解释，他用金刚经是般若系统的，他可以用如来藏解释，他也可以用天台，也可以用华严来解释，深浅高低各有不同，思考方式不同，只要不违反实相。最重要的说，不要把啊阿里山变成庐山就对了。有人说，哎，把别的山变庐山，只是说同样是庐山，只是你看的角度不同，这都是没问题。最怕你把山把别的山搬过来了，那问题就大了，迷离堂皇，似是而非，那就是满喊真如啊，啊，这个笼统佛性，啊，满喊真如。好、嗯，换句话说，他不是在比驳这两位大师的，你是从那两个角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样。这样是就是说文艺，也就是说他的文艺照顾的非常什么周到。我们讲一篇文章写得好要神水不漏，神水不漏就是说你里面其实逻辑思考非常清楚，非常详密。就说哎，我没反对他们哦，他们有他们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啊，这样。好，以上就是藕益大师啊。你看藕益大师在这一大段里面呢、啊，就是解释什么呢？解释一个是为什么我要写《弥陀要解》，why？ 因为他把前后法门那么多，为什么要求净土？净土中为什么要持名？那持名以后啊，他有持名有什么特质？为什么说是他是最直接、最圆顿这么殊胜啊？那么最后为什么我要去写？弥陀要解，你看这里面前因后果言之有序，言之有物啊，清清楚楚的。你看人家的文学 多好，对不对？写的真的是很好啊。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总是说只是这句话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等于算是我们一般读书就是一只注意到翻译啊，这里面在说什么专有名词，然后寸寸断了，就是一寸一寸断掉了。其实上它是连通一气的，它的整个文气是连，就我们叫文气贯通的，你念念下来的文气整个贯通的啊，注意到。那为什么会说一段一段呢？就是因为我们读古文，古文是什么呢？ Translate from 文言into 白话，我把它把文言翻为白话，哦 OK， 这个文章之能事毕，文章能事尽，就全部都 OK 了，就完了，对不对？所以你什么都可以翻呢、啊、所以国文就什么都可以翻。其实比如说以前教大英国文也教了很一段时间，大英国文里面很多啊，有诗词赋曲，也有老庄，也有荀寒，也有孟子，也有什么都有。哎，我当年在刚开始来啊教书的时候，硕士毕业当讲师，我教这个第一个我就讲文章的技巧，另外就是你当庄子虽然一个秋水篇，就是庄子整个哲学就是秋水篇可以看出来，秋水篇看你讲一个诗的时候，你讲诗有几种啊，诗篇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它有五言四言，五言有特色，四言什么特色，然后这一首诗李白写的跟杜甫写的又什么不同，古诗跟律诗又什么差别，在格律上有什么差别，内容上有什么差别，这介绍啊。乐府什么叫乐府，乐府有什么特色，乐府的演变是怎么样，那诗跟词，词又跟诗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虽然是纸背，哪家相哪家不同，每个词人又他的词目又什么不同，这很多话可以讲，不是光是翻译。就这个文学是，换句话说，你讲个大英国文是等于算是一个简说的中国文学史，哎，不是光是一个啊一篇一篇文章啊，那整体的。同样，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弥陀要解》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弥陀要解》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讲《弥陀要解》？啊，他为什么要写《弥陀要解》？他的背景是什么？也是一样的。不是光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广。为什么很难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它有天台的，有禅宗的啊，有净土的，有都在里面，错综复杂，所以它研究起来就得要注意到这些问题了啊。好，现在呢，我们在后面再看一下这个五重玄义。是名，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佛啊，此主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称大悲愿力生五浊恶世，以先觉觉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者也。真讲佛说阿弥陀经，各位看到说啊，说说者越所怀也，佛以度生为怀，众生成佛稽首为说难信法，令就近脱故越也。这个说大家都知道啊，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说字，这是中文里面很多，你看信什么叫信呢？人言为信，它是一个会意字，就是六书里面的这个说字呢，它是一个从言，从右边这个对子啊，古音啊，是啊，这个我们的古音跟今音不一样啊，它是一个形声字。形声，你看形声字，那中文里面非常科学了。你看，同样是动物，它就牛啦、马啦、羊啦、龟啦、犬啦、什么狗啦、什么什么什么很多部，对不对？这言字旁代表跟言语有关系的。那右边这个呢，就形音义了。右边这个是属于音，这形声字，音有的时候跟这个同样，比如说姜啊，刚这个姜古音是刚，和古音和啊和，所以它都是形声字啦，姜啦、海啦、湖啦什么啊，都是形声字。但是呢，形声字有的是形声兼会意的，就是说它不但有声音、形、音，还有意在里头。所以说，说我要说话，要听着人家要悦耳。有意义的话， 不是无意的话，恶口的话，两舌的话，其余的话，那别人不悦的。那所以悦说者悦也，不亦悦乎？为什么是悦呢？所以我们看古人讲说，它里面就有形、音、意三者的结合。你看中文很进步哎，很科学啊。那英文说 speak 没有悦的意思啊，对不对？它只是一个音符字而已啊，音符字。中文不然呢？所以说中文的一个特点啊，就这些字，以前听过一个老师讲，那时候我在读某个学校，学什么呢？应用英文，商用英文。哎，那个老师就说，哎，他说中文很多落伍啊，只有常用字只有一万多。英文如果要整个最多的是词海大概4万多吧，英文现在有上百万字，所以啊，我们中文非常落伍。做若干年，我读了中文系过来，我在想这个问题。你觉得中文就有那么多字，转来转去，文言白话还是那些字啊，只不过用法不同。可是你想想看，佛经所有的这些专有名词，我们弥陀经，我们可看到这些字，几乎我可以说每一个字我们念过的字没有人不认识，没有新字，但是有新的意思，对不对？佛经没有创造新的文字，很少，是创造新词，词创造不少，文字没有创新，只不过是原来的词句用个巧妙的方法来，什么叫真如，什么叫如来啊，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这些变成新的意义而已，不创造新词啊。佛经是创造最多新的名词的，那诗词赋曲也都是一样的，创造新的词，没有创造新的文字很少。英文不然了，英文如果用这些全部都用专有名词，另外专有名词重新学过，这是一点。那换句话说，同样是应用东西，我这个工具可以做30种用法，你那个只能做2种用法，请问哪一个比较好？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我看这个文字，我大概可以了解它的意思，就刚刚说为什么要这个说字讲悦，为什么悦？悦所怀也就是这样。可是你要去深究，它是文字学，或者声韵学，或者是啊这个训诂学。不悦，你看悦这个字听起来就很悦耳啊。挪啊啊挪，鸭就是鸭，就不悦耳嘛。鸭叫啊，鸭就像鸭的样子嘛。挪鹅挪鹅啊鹅就像鹅的样子嘛。就它有音符在里头，对不对？有声符在里头。所以哎，这就是说哎，哪个科学，哪就是哪个比较直接，比如凶一个叉，一个凶，一看就是 no， 叉就是 no 啊，就不好啊，那就凶。那另外还有一点，现在这些楷书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了，我们现在看的文字最古老的是甲骨文、金钟鼎文啊，它慢慢变化定型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楷书2000年。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看2000年前的文字，虽然是比较要有一点点要突破的，像以前人念45经都没问题了，现在是讲白话了。但是呢，你要去学，也不需要说英文三五百年前你都看不懂嘞。那另外一套文字，因为音符在变，我们不是你怎么变，我这个字就是这些，它是很稳定的。所以我直接能够了解这个字，我不需要啊，我在学，好像考古学，我另外学一套，不需要。啊，换句话说，我可以直接去欣赏吸收到2000年前人的智慧，我就马上吸收到了。请问哪一个比较好？对，这是一个思考方法。他的思考方法说，越多就越好，你越少就越不好，对不对？他是这样思考的嘛，所以人家很进步，我们很退步，所以这是思考方法不同。好，我们这边不多谈了啊。 下面看阿弥陀，就是以四十八愿啊，皆信愿念，博众生生极乐世界，永劫不退者也。再翻过来说，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说，这个我们净土中有一个昙鸾祖师啊，他原来是学仙道，他为什么呢？想要长生，身体不好，我想长生谁不愿意啊？谁不愿意长寿？可是再长寿还是有个限度，就是净土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看这个实相本身就是一个无量光无量寿，哎，实相宇宙真相就是宇宙真正的本质，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其实就是净土本身。不过他换了另外一个想法，我们人喜欢长生，怎么样才能就近呢？那只有无量光无量寿，你把它叫做实相也好，你把它叫无量光无量寿也好啊，一个是就时间来讲啊，一个从体上来讲，一个是从用上来说。所以下面又提到了包含了三明六通这些，对阿弥陀的里面那种实质的内涵啊，实质的内涵其实就表现了一个佛陀的一个实相法门的究竟了义的意思在这里面。好，请看第二辩题。辩题谈到大乘经皆以实相为正体，无人现前一念，心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非青黄赤白，长短方圆，非香非味，非触非法。这一大堆的非啊，在说明什么呢？说明实相的本质不是用我们任何有为法的生灭能够形容的，能够说的，就实相。所以实相我们以前已经在开场白的时候介绍到，实相是大乘之体，大乘的法体。这个法体就是说，所有大乘经论都根据如来出世不出世所讲的都是实相，或者把它叫法性，或者叫实相，或者叫佛性，或者叫如来藏，或者叫涅槃啊，或者叫无为法，或者叫一真法界，就是这个东西。名相是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相？名相是假的，所有的名相都在表达某一个特质，表达某一个特质而已，把它叫如来藏也好，叫什么也好，都是表达一个特质，它不是在任何方所，不是在任何一个能够把它限制住的，它从一个非的一种诠释来诠释，让你去了解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好像虚空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就你不能说它没有啊，简单说也可以说真空妙有这样啊。所以后面可以看三十九页，实相就真实之相，它是无相，就是空性，它又是无不相啊，是有，这个我们在前面大约都介绍了，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必多讲。讲到实相，我常喜欢引用《法华经》那一句话：“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是佛的境界，所有的佛所证的那个境界，不管它叫一真法界，不管它叫做什么啊，什么涅槃，那个都是啊实相一样的。那么我们讲到常寂光净土，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无相，照就是无不相，所以这个就是他这部经，它是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只是它分了四土，破除三惑， 或者是二值，去除分段变异二生死所达到的境界，就叫实相。所以我们看到实相它是个究竟啊，究竟了义的法门。各位看到四十四页，四十四页，要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不得以强名实相。这里谈到一个实相怎么去体贴的，怎么去领悟的啊？这边提到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故无相，即故无不相。金刚经有一句话，不住色身心，不住身相未住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小乘人呢是不及一切相，这取了啊，凡夫是及一切相，着一切相，着有，不管他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这样。二乘是不及一切相，他着空，着非法相，这是两种。大乘人是原教的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一切相，不即不离，这是大乘佛法。即一切相，着一切相，就像照相，啪，这个相着相了，永远就是这样。离一切相啊，不即一切相，就好像砖头碰了东西，什么反应都没有，那叫小乘，落入偏空。大乘人像镜子，即一切相，所有的相清清楚楚，可是不着一切相，并不说哎，我现在照了有，然后放在空中一看是空的，其实照的时候就是即而离，离而即，就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一切相，这个时候就是见到实相境界，这时候就是见到实相境界。所以这个六祖慧能所悟到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即不离，即时离时，离时即时，是当体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完全是同时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是原教的实相当体，实相不是没有相，也不是有相，既不偏有也不偏无，是即离双遮双照，同时的，就是实相。所以念佛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式的时候，那就是比较圆教的。包括我们修像这个法融禅师讲了，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也是这样啊。我把这句话把它讲完了，把法融禅师这句话被改为什么？恰恰念佛时，恰恰无佛念；无佛恰恰念，常念恰恰无。你看这个转换的妙不妙？很妙。就是说你念佛时，你不能太专心，太专心是有火就会起来了，着意了。你完全不专心也不行。就恰恰有，就恰恰无。不能不专心，不能太专心。太专心就像刚刚说的，啪嗒照相，这感光就这个底片就不能再用了。这个呢，哎，性质不是啊。你说它急没急？你说它离，它也没离。这就是镜子，坑清清楚楚的啊，就是见实相。所以实相门，你并不说我证到实相门，当证到就是说我们当然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修这个东西跟止观怎么修呢？止没有妄念，观清清楚楚。一个止没有妄念，恰恰用心时是心心，恰恰无心用是急急，无心恰恰用是急急及心心， 常用恰恰无止，心心即即即，即即即心心，是同时的。这个修法就是即心即佛的修法，这个修法就是属于原教的修法了，原教修行法。所以他说止观定慧等持的，这最高的，他就合乎怎么样，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完全相通的。就这个我们根据一个理论来讲，就实相境界嘛，实相境界就是这样。今天我是说先把，我现在先是把一个念佛法，不要说讲到后面，讲到念一心的时候才说，先是给各位一个概念，一个概念，这概念不断的重复，跟不同的角度更深细进去在介绍，先有个概念说为什么我们念佛啊？念佛其中的深意是什么，这些祖师全部都知道，哎，他们全部都知道，哎，这是他讲了。所以这里面就是为什么，这是里面都，所以各位在看到啊，左边45页，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成照，照而恒即，照而即强明常即光土，即而常照强明清净法身。那我们就先就看到这边，所以看到说净土到后面就属于理持，也就属于藏通别圆那个圆教的即心即佛那个境界是完全相通的。就他为什么这样解释呢？然后这个把藏通别圆分说破见思惑、破成上惑、破无明惑，再细分，我这个很细腻的。所以我说净土中它包含了所有的佛教的理论精华都萃取在里面，非常重要，就是祖师把我们点醒的啊，这些非常了不起的啊，一个注解。好，那么当然讲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当然啊，就是说就把这些观念呢 一次一次，但我其实我每次都有他的，就是说今天架一点，就是架这个金字塔一样，慢慢把这个架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把它建构起来啊，各位就可以啊了解他为什么读这个东西不容易读懂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有这样心理结构。好。